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百姓传真相，黑龙江王福华遭冤狱两年，因坚信真善人，辽宁优秀警官王晓明被无理辞退，安徽省原政法委书记徐立权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绥化市北陵区法轮功学员王福华女士因为信仰法轮大法，为边缘百姓传真相，遭冤狱迫害两年。2020年11月6日，她走出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福华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获得健康。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2018年10月，他去兰溪县北安镇给那里的乡亲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9年5月，王福华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福华被强迫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晚上10点。半夜12点，王福华又被强行叫起来，接着坐，不能闭眼睛，一闭眼包家就辱骂羞辱他。王福华坐得双腿很疼，起来坐下都费劲儿，腰背酸痛，五脏六腑被挤压得很难受，这是一种看不见伤痕的迫害。2020年11月6日，王福华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回到家后的王福华仍然被当地政法委人员、公安警察、社保人员骚扰，社保人员强制他退回这两年被非法判刑期间收到的养老金，说要不退回就不给开资，不得已家人替他交了6万多元。社保人员还把王福华这两年期间涨工资的部分给降下来，调回原来的工资额度。2021年4月，王福华又被政法委人员骚扰，要求他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并威胁他不签就送洗脑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抚顺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晓明先生今年50岁，是新宾公安分局在职警官，因信仰真善人屡遭迫害，现今又被公安局领导勒令辞退。王晓明曾患有心衰、尿崩的疾病，到医院都不给治疗了，后来通过坚持学练法轮功病好了。王晓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真善忍法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在单位是人尽皆知，局领导也是有目共睹的。王晓明在每次公务员年终考核中都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在永陵派出所承担的电脑工作中多次受到省市检查的好评，因为修炼法轮功，局里几次调动他的工作，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然而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警官，却被新宾县公安分局领导冠以不合格公务员的名义勒令辞退。王晓明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多次遭残酷迫害，曾在新宾县看守所，后转到抚顺市教养院，被强制所谓的学习转化，后来又绑架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非法劳教。在教养院期间，王晓明被剃光头、戴手铐、关严管小号长达5个月。王晓明曾绝食100多天抗议，生命一度危在旦夕。由于长时间被灌食，使身上生疮，一耳生疮穿孔，听不到声音，后又被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强化洗脑。新宾县公安分局领导为捞取所谓政绩，采取各种手段，寻找各种借口，欲对王晓明开除公职，先后多次开除王晓明，但计划均以失败告终。今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以新宾公安分局局长刘汉波为首的局领导又一次要开除王晓明，这些局领导几乎倾巢而出，轮番作战，对王晓明实施高压政策，逼迫王晓明写辞职申请。之后新宾县纪检委、新宾县委等有关人员也轮番找王晓明谈话， 罗织材料以达到开除他的目的。新兵公安分局领导甚至把王晓明写的申诉材料、申诉信诬陷为法轮功宣传材料，动用抚顺国保支队警察来迫害他。王晓明以纯善的心与来的各单位人员讲真相，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道理，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真正传统道德的守护者，使来的人明白了真相。据明慧网报道，徐立全2005年5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共安徽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并在2006年12月至2013年8月兼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据不完全统计，在徐立全任安徽省政法委书记期间，安徽省王洪荣、费章金等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药物摧残、暴力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作为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徐立全指挥、策划、操纵了全省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打压，对其任职期间安徽省内发生的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徐立全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之中。根据明慧网已曝光的安徽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实例统计，安徽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达100多种，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电刑、棍棒、毒打、体罚、摧残性灌食、铐刑、注射不明药物、冻刑、刑具、烫刑、超强度奴役等等。根据迫害实例记录，除酷刑外，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中共的药物摧残。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合肥市的中共人员明目张胆地通过暴力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服食大量不明药物，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打电针、电麻、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进行身心摧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民众表示都来制止迫害，法国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4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蒙华雅尔大道上拉起真相横幅，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呼吁制止迫害的签名，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玛丽·何塞说，这些横幅像画展一样，展示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传播方式。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信仰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由，不能由政府来决定。活摘器官是系统的犯罪，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蒙特利尔一家医院工作的阿布杜尔在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后说，迫害必须停止，人们应当明白中共是恐怖政权，他屠杀人民、活摘器官，把人体当作商品出售。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行动。他说，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做些什么来制止他。 很多民众在签字时表示，他们对中共反人类罪行早已感到义愤。市民乔治和太太儿子一起在征签信上签字。乔治说，中共的当权者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共产党造成千万人的死亡，人们必须阻止共产主义。2021年8月8日和8月1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和特洛卡德罗广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并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还向游人和当地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人们了解真相后，感谢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坚持下去。雷塔欧先生表示，中国人民是我特别尊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这场迫害是耻辱，人们应该制止。市民瓦里德说，中共是独裁，他们毫不顾忌人民的性命，他们只顾自己的权利利益。中共杀害无辜的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神造了人来在地球上是让他们生存的，不可以区别对待。每个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应该携手互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15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建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当面对被要求打疫苗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7月28日我有事打电话给同事，才知道学校群里不断在公布没打疫苗人的名单，催促这些人去打疫苗。同事说原先没打的都去打了，我因为没用微信，也就不知道群里是怎么说的。丈夫和我们单位大多数行政人员都有联系，第二天晚上丈夫说，你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在微信里问我，你什么原因不打疫苗？事发突然，我想不起该说什么好。丈夫说，说你有病可以吗？我想，大法弟子怎么会有病呢？这样说叫常人怎么想呢？这会给救度众生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也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所以我说，不行，就说我不适合打就可以了。丈夫生气了，说不管了，要我自己跟单位领导说。我知道单位领导不应该要求我去打疫苗，我当然不会主动联系他们了，只是我有点纳闷，单位领导为什么问我丈夫而不直接联系我呢？之前我已决定不打疫苗，因为我认为打疫苗这件事，从正法修炼角度上看，这是邪恶在对众生进一步洗脑欺骗，让人相信疫苗，从而相信恶党，相信无神论，让众生不愿听大法真相，不去反思自己的过错，不相信大法是救度众生的唯一希望，从而对大法失去正念，因而也是在毁灭着众生。对个人修炼而言，打疫苗也是不符合法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修炼的人是不会受到病毒感染的，我们自身已经具备着杀死一切病毒的能力，这个疫苗对我们有用吗？没有。当然疫苗的副作用对真修的大法弟子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师父会帮我们清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可以去打疫苗。可是如果单位领导或常人问我为什么不打，我该怎么说呢？我想好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过疫苗无数倍的防疫病毒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的，这是最正的，我们身上具有宇宙中最正的能量，病毒是会被这种正能量杀死的。常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是与宇宙中的正能量相通了，也能杀死病毒。可以举一些感染病毒的常人念九字真言后痊愈的例子，可以结合明慧网文章共振科学发现人体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奥妙中的一些道理和例子来说明。一个是疫苗本身的有效性有限，有很多副作用，再加上病毒在不断变种，这又会大大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现在在国内被确诊的人 90% 的人都是打了两剂疫苗的，还可以用世界上一些科学家关于疫苗作用的说法来佐证。我想这样说常人会理解的，同时我坚定一念，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要，谁也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不管常人怎么说，不管单位的领导怎么讲，不打要如何如何，都不要动心。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途中一条狗直奔我来，当时周围有其他人，狗凶狠地咬住我右手不放，
但我感觉它只是咬到了我的袖子，并没有咬到我的手。这时一个人快步走来，用手把狗打下去了，并带着狗走了。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的手并没有被狗咬到，只是看到我的袖子边有狗的两颗白牙齿。醒来后，我悟到应该是打疫苗这件事，师父最终帮了我，但有邪恶干扰。我想是师父在提醒我要发正念，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解体，利用打疫苗这件事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又过了一天后，我和当地一些同修交流，也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同修甲说，他们学校领导说必须打，如果因为有病不适合打，就要到医院开证明，交到教育局，或是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会感染病毒，如果感染了病毒，将承担一切后果。说这天是最后一天期限了。同修甲还听说教育局要求退休的教师也要打，不打就要停发工资。甲认为不打疫苗恐怕会给自己生活造成麻烦，也会给常人造成误解，说练法轮功的不打针不吃药，而且如果不打疫苗，常人会怕我们感染病毒，从而影响他们，家长和学生也不会放心我们，单位及单位的领导也会因此受到连累。所以他认为不打疫苗既不能证实大法，还会给自己生活造成麻烦，还举了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所悟，所以这天他去打了疫苗。同修甲的话虽有一些道理，但我不能完全赞同，如会让常人误解说练法轮功的不打针不吃药，但那是因为练法轮功后身体没病了，无需吃药打针的，但这不能说明是法轮功不准吃药，法轮功并没有说不准吃药。尽管这样，我感到同修甲的话还是让我原本平静的心田泛起一点涟漪，对我坚持不打疫苗的想法也稍有点冲击。几天后，和甲在同一个学校任教的同修乙找到我，交流打疫苗的事，说自己不能打，但在单位领导的一再催促下，他只好说是自己打算备孕不能打，可是到医院又开不到证明，同时他们学校群里说纪委会来各学校查没打疫苗的教师，他们把没打疫苗的教师当作违规的人对待了。同修乙心理负担也很重，知道不能打疫苗，但又觉得不知如何对付。我把我所悟的说了。在看完明慧网8月1日和8月3日的两篇有关打疫苗的交流文章后，我理解作者同修也没坚持说不能打疫苗，好像说在被迫下打了也就打了。我有点动摇了，有点怀疑自己先前坚持的不能打疫苗是不是有点极端，会不会给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不安、烦躁、压抑等在我心中泛起，各种负面想法也出来了。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在法上，我清楚地看到自己那颗谨小慎微、怕做错的执着心，这颗心也得去呀。我想起了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的法，大道至简至易，我何必用人心多想呢？即使不知道对错也没关系呀。不是有师有法吗？我抱定一念，这件事我一定要按大法的标准做，我只要师父的安排，所做的结果一定要对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起正面作用，我排斥一切想法，就简简单单这一念。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坦然，我在每天早晚六点发正念20分钟后，再针对这件事发10分钟正念， 清除利用这件事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感到自己的正念很强，谁也动摇不了。我知道师父是无所不能的，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在这期间，我也看到了我丈夫被强迫要求打疫苗的过程。我丈夫不是修炼人，也是教师。第一次是他们单位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要他去打疫苗，说必须要打。丈夫说自己有高血压，不能打，会到医院开证明的。8月4日中午，我们在一亲戚家吃饭时，他们校长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赶快去打疫苗，说只剩下我丈夫一个人没打了，第二天教育局就要通报批评了。听到这个讯息，我知道这又是对我的考验，看我动不动心。我不动心。丈夫吃完饭就开车带着我到医院去，他要找他熟识的医生开证明。当时我也心动了一下，有一念希望他帮我也开一个证明就好了，但我马上警觉了，立即排除这不正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要走正路，不能做这些弄虚作假的事。我在医院外面等他，丈夫到医院打来了证明，并亲自交到了教育局，因为他们单位已经把打疫苗的统计情况上交到了教育局。同时我也悟到，邪恶不应该以我不打疫苗这件事来给我制造任何形式的迫害，也不应该让相关单位或个人受到任何损失。在发正念中，我也加进了这一念。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去我姨家，他家养了一只大狗，现实中他家并没有狗，那狗正蹲在门口。我知道他只要看到我就会来咬我，我正准备找门前的一些工具对付他，他已经发现了我，准备扑向我。这时姨出来了，喝住了狗，并对我说没事了。醒来后我想，是什么意思呢？哦，姨与义同音，我悟到狗不咬我了，说明邪恶退下去了，打疫苗这件事没事了。过了一天，同修乙捎来口信，说他到医院开到不适合打疫苗的证明了，问我要不要开证明，他可以帮我开一个。我嘴上说不用了，但内心涌出一念，是不是师父安排我用这种形式不打疫苗呢？但我立即否定这一念，因为我知道大法对我的标准是什么，知道师尊无所不能，佛法无边，知道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把结果交给师父，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所以心也很快平静了。直到现在，单位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去打疫苗，我心里知道师父的安排是不能去打疫苗的。这些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排斥各种不正的念头，只守住一念，师父说了算，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同时针对这件事发正念，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一难，这也证实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无所不能。谢谢师父。写出自己在面对被本地教育部门变相强制打疫苗的所悟所做的过程，意在与同修交流。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兑现师父的安排，媒体工作再艰难也不退缩，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我过去一年半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经历和收获。经过几年的准备，我终于在2019年加入了大纪元传媒学院，开始了这段宝贵的旅程。我在大学里学过一点新闻学，从我的童年开始，我就对电视报道感兴趣。现在进入媒体工作，我感觉好像从我一出生，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条道路。2018年，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第一次法会。这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我又回到了华盛顿，那是我整个修炼旅程开始的地方。在那次法会上，一位同修把我介绍给一位媒体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两年后，我终于进了大纪元媒体学院，从2020年开始全职为媒体工作。这段旅程快的感觉就像是一眨眼，现在下笔写这些让我意识到日子过得有多快，每一天都很珍贵，我真的应该更加珍惜时间和自己。师父慈悲地一次次提醒我们，这段时间很宝贵，我们应该珍惜它。当我刚开始在媒体工作时，我充满了活力和乐观，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是我想去的。我环顾四周，看到大多数老员工看起来好像都很疲惫，但我还是在心里赞美他们，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我问自己，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身上吗？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我不像这些人那样能忍耐，如果我受不了，会不会决定辞职呢？有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变得主动起来。有一天，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想，可能有一天我在这里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甚至可能有辞职的想法。我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有辞职的想法，请提醒我这次谈话，并请说服我不要辞职。他笑了笑并同意了。几个月后，压力确实让我身心俱疲，我很痛苦，并失去了对这段宝贵时间的珍惜。我忘记了师父带领我来到这里，而我却向自己的私心妥协。我向许多朋友抱怨说我不开心，想退出，想回到学校上课。最后，很久以前与我达成协议的那个朋友说，你曾经告诉我有一天你可能会这样说，让我告诉你不要退出，记得吗？这句话像当头棒喝，帮助我重新调整自己和保持对当前工作的专注。然而，考验变得越来越猛烈。有一次，我只差登上飞机航班，告别为我预先安排的为媒体做贡献的道路了，真的就差登机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订好了回乔治亚州的机票。但我很感谢师父的安排并推着我前进。第一部分，师父引导我渡过难关。多年来，我一直抱有一些执着，这几乎使我失去了为媒体工作的默契和机缘。多亏了师父的慈悲引导，我才没有放弃。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们每天都要想出一个话题，并安排采访。在我们每天的晨会上，我觉得我在和别人竞争，谁有一个好的新闻话题，谁能安排采访等等。我总是不断地寻求上司的表扬，让我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 我总是希望我的老板和同事能告诉我，我有能力，做得不错。目前，我仍然在与这些执着心做斗争。尽管我已经消除了几层，但我仍然有许多层的执着要拨开。如果我没有安排到采访，或者找不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来报道，或者一旦我觉得别人做得比我好，我就会非常的沮丧。这种争强好胜的执着，加上我的自卑和不珍惜自己，使我一度几乎放弃在媒体工作。在全职工作的头几个月，我在强烈的思想业力中挣扎。这些思想包括，我还不够好，我永远无法安排合适的访谈，我速度不够快，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我的新闻话题总是不好，我在浪费时间。最糟糕的想法是，我在这里是在浪费大法的资源。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沉浸在浪费大法资源的愧疚中。我把这些负面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同修，他们都尽力鼓励我，告诉我能保持正念在媒体工作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我不再继续浪费大法的资源了，因为我的报道能力并没有提高，而且其他人无论如何都比我做得好，所以他们不需要我。我决定回到大学去，利用我的时间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急忙跑到办公室后面，搜索返回乔治亚州家乡的最近的航班。这是去年四月的事。这之前，我已经计划在那个月回家探亲一周，所以我只是把机票改期，并且取消了回纽约的航班。我立即去找制片人，坚定地告诉他，我不干了，下周就搬回乔治亚州。我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他说，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甚至比他对我的标准还高。他用严厉的语气回答，那又怎样？现在你根本连标准都没有。我一下被他的话所触动了，他是对的。又是一次当头棒喝，但我还是坚持要退出。在我们谈话后，我就直接走到人力资源部，解释了我下周要离职的计划。在我回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给妈妈和姑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打算回来。这时正值中共病毒开始在美国各地传播，我的妹妹和姑姑都说担心我把病毒从纽约带回家，并委婉地让我等到疫情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再出行。我被迫留在纽约，直面我的这些执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努力集中精力学法并向内照，渐渐那些试图让我离开媒体的执着开始显现出来。我意识到我在小事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的争强好胜心让我疲惫不堪。我总是努力工作，试图在晨会上胜过别人。当我觉得我的报道没有达到专业水平的标准时，我就会非常担心。这时我清楚地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老是着眼于这些小事，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跳着走。我说你活着都累，那不又是执着吗？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另一段法，要着眼于大处，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突然意识到，即使我的工作还没有达到专业标准，我也不应该太关注于这些琐碎的细节，我应该继续努力，堂堂正正地走好自己的路。于是我留在了纽约市。我觉得师父真正地保护了我，没有让我偏离自己的道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讲到老师给些什么，我就给大家这些东西，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就在紧张经历之后的几个月，我看到我和同事们的技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我们每天都在专业上有所进步，我也很高兴我留了下来。 我们的英语新唐人频道发展得如此之快，至今仍让我难以置信。第二部分，修好自己，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看着我们的英语新唐人频道快速发展时，我觉得这真是法理的展现。当我在一年半前开始担任我们英语频道的全职记者时，我们每天只有两个30分钟的新闻节目，而且没有在有线电视上播出。仅仅是七个月后，我们现在有大约九个高质量的节目，而且我们在有线电视上24小时直播。我们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和各种平台上播放节目。我们还刚刚推出了一个在英国的新频道。虽然我们在专业性和其他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看到我们的英语频道发展得如此迅速，我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之一，能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成为我们媒体的一员。我知道，正是由于大法开启的智慧，我们才这么快地完成了这一切。记得那天晚上，台里有关人员宣布，英语新唐人将开始在有线电视上播出。在几个月后，我们开始每天24小时播出节目，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新的节目，并将我们每天的两个新闻节目从只有30分钟增至一个小时。当我听到这个计划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只制作较短的节目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我们已经感觉到在忙碌的一整天的工作后，没有一个人有时间歇息。当时我的技术水平还很初级，甚至每天制作一条新闻都很困难，我怎么能承担更多的工作呢？但是我尽量不去想这些，只是顺其自然。我用这样的想法取代了我的恐惧。如果我们有意愿达到目标，那么它就会发生，我们应该尽力而为。接下来我就发现，写脚本对我来说感觉轻而易举，安排采访也不再是一件难事。我最终能够每天轻松地写两个脚本，每天做一到两个采访，并至少编辑一个视频，这是以前工作量的三倍。我注意到，我的同事也有类似的进步。很快，我们所有的记者都能每天制作两篇新闻，而较长的新闻节目也不是难事。我知道，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种快速的提升，是因为我们有了尽力而为的想法，而且我们有这个愿望去做，所以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前面。大法的智慧帮助我们的团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部分，去掉骄傲、好胜、妒忌和自满的执着心。我最近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我们很快就要在这里启动一个新节目。根据我此前扩展英文新唐人节目的经验，我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我确实仍有一些执着可能阻碍我们做好。我几乎每天都会有执着自我、骄傲和好胜的心显露出来。当我觉得自己的新闻不怎么样，或者觉得别人的新闻话题比我的好时，我就会被触动，而我每天还在与这些执着挣扎。我希望通过与大家交流，可以更认真地对待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当有人做得很好时，我就会非常妒忌和不舒服。我觉得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那种人。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为了去掉这个执着，我试着让自己记住，如果同修们做得很好，我们的媒体也会做得很好，这意味着我们在有力地救度世人。所以我不应该太在意别人比自己做得好，我也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成就。 我的制片人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当我向他炫耀或吹嘘某个成就时，他会问我，你是带着骄傲说的吗？你感到骄傲吗？我真的很感谢他给我指出来，并温和地询问我是否沉溺于某一种执着中。他提醒我，每次出现这种执着时，都要认真对待。我认为，当我们注意到同修暴露出的可能是执着时，我们都应该试着善意而温和地鼓励提醒对方，因为同修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认真对待，而提醒他们是一个修出自己慈悲心的机会，也是一个学会如何对他人更加温和善良的机会。当我和被认为是我们媒体中的成功者，特别是节目主持人和资深记者在一起时，我的妒忌心和好胜心就表现出来了。我非常妒忌他们。事实上，我经常对他们的成就不以为然，心想，如果不是师父，他们就不会这么成功。我质疑，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向他们学习？我想，我被这些让人称赞的同修触动的真正的原因是，我希望自己也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起来之后，他就什么都敢说了，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他来这个了。我要认真注意这一点，因为即使是现在，当别人不倾听和采纳我的建议时，我也会很恼火。我不想承认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会试图把这些成就说成是师父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但这种想法确实是我虚伪的表现，因为当我做得很好时，或者当我完成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时，我却喜欢邀功，而不承认是我背后的团队帮助了我。我也忘记了我所有的技能都是师父给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长上来了，谈何容易？叫我看就是笑话。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我必须每天提醒自己这个法理，并不断努力去掉这些执着。即使是现在，我也在与这样的想法做斗争。是的，我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我比别人强，我知道我做得很好，而且我学东西很快。看看我在短短一年内取得了多少成就。这些想法真的很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同修们非常善于提醒我，我的成就不是我自己的，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膨胀的。为了减少妒忌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执着心，我试着多关注别人的成就，并不断提醒自己，师父已经给了我所有的技能，我应该少关注自己的成就。我希望我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在今后的时间里扎实地走好自己的路。感谢师父给我这个为媒体工作的宝贵机会何时。感谢同修让我与大家交流并分享这段修炼经历。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突破安逸心，重视并加强练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我是目前正在海外读研究生的青年弟子，借此法会之际向师父汇报， 与同修交流这一年多来加强练功修去安逸心的修炼体会。一、加强练功。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我所在的地区从2020年初开始规定学校改为在家上网课，这给了我更多时间和方便在家学法练功。我虽然十几岁时就随母亲得法了，但是之前在练功上一直没重视，近两年来才能做到每天练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但很是羡慕那些每天五套功法一套不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同修。又觉得年轻人早上太早起不来，只要自己抽时间练了就行了，没必要凌晨三四点起来参加集体晨练。改为在家上课后，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让自己突破每天练功两小时，于是就求师父加持，师父真的帮我了。从2020年9月份开始，我坚持每天不落练两个小时功。刚开始时是因为设立了目标，有意地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个月，再多坚持一个月。后来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现在我基本上能保证每天练功两小时，学法至少一小时，发正念四次，已经坚持了超过半年。加强练功后，我体会到了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在练功，尤其是练静功时，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祥和，仿佛一坐下去，俗世的事情就与自己无关了。这是人世纷繁杂乱中难得的放松时刻。想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想，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做到一点杂念都没有，但加强练功后明显感觉到了进步。我也体会到了作为弟子在修炼中请师父加持是在走正路，关键是我们要有心去突破，去坚持。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做道是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像老学员一样坚持一天不落的练五套功法，在我以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自己已经坚持半年了，都是从有心去做开始的。二、突破安逸心。今年二月我开始了毕业前的实习，每天在路上要花两个小时往返，但是刚好可以在车上学法背法，也固定了自己学法背法的时间。由于学法练功时间和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量的增加，我意识到要进一步减少睡眠时间和去掉安逸心。因为自己从小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可以说一直是养尊处优，以前我在修炼中没有太多意识到吃苦和安逸的问题，直到在项目中看到其他同修甚至是和我同龄的年轻同修的辛苦，才注意到自己的安逸心。香港反送中事件后，在媒体法会上听到一位年轻的女同修交流，她连续几个月坚持在前线报道，并把这当成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时，我非常受触动。想到这位同修比我大不了几岁，要是我的话，能接受工作安排，冒着危险去前线报道已经不容易了，可这位同修却主动想到了这是修去自己安逸心的机会。有一天我背法时，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对这句法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常人的肉身是给我们用来吃苦还业，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工具，不是给我们用来享受人世间的物欲色味执着的。最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口腹之欲也要去掉，也意识到修炼人在吃睡的问题上要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我也更能体会到常人中讲的天道酬勤和修炼人讲的精进的内涵。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讲到，人的魔性包括懒惰，过去基督教的七宗罪中也有懒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大家想一想， 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今天正法时期弟子的责任重大，远超历史上的修炼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精进，是对自己作为主佛弟子身份的珍惜，是不负承担的巨大责任使命，是意识到历史和无量众生所寄予的希望。我们更应该自珍自重，做到精纯无杂，孜孜不怠。我以前休息时间总看些常人电视剧、视频或者小说等等，有时心情不好时，也习惯性的想看看这些东西解闷。虽然明知道是饮鸩止渴，其实看了这些东西只会对自己不好，非但不能缓解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自己空间场里名利色气的物质。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增加练功时间之后，我的空闲时间变少了，每天除了常人的学习工作就是三件事，很忙但是也很充实，偶尔有一点空闲时，竟有种以前从未有的空的感觉，觉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除了三件事和常人社会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事要做。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以前也有同修说过，不忙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休闲娱乐吃喝玩乐上。现在我稍微有点空闲时，会看些和自己做的媒体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他同修做的讲真相节目，或者正统中西方文化的内容，增进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需要继续减少睡眠时间，增加抱轮时间，调整作息，早起参加户外集体练功，以及凌晨准点起来发正念等等。希望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能更加精进实修，救度更多众生，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殷切期待。个人修炼浅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有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